大家早。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从民数记里面来学习一点功课。我不晓得多少人很喜欢读民数记的，大概不多哈。很多人喜欢约翰福音啊，或者有人喜欢诗篇啊，也有人喜欢创世记的，也有人喜欢保罗书信啊，像以弗所书啦、腓立比书啦、哥罗西书啊，但是很少人跟我说过他很喜欢民数记的。也很多人读民数记的时候啊，都觉得非常难读，因为很多这个数点人数啊，有很多的事情好像不是那么有趣的东西哈。但是其实民数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民数记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生活。在这个旧约历史里面，以色列人的他的历史就是描述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所经历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从这些话语的当中哈，能够学习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好，我们先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能够让我们在你面前借着诗歌和祷告来敬拜你，我们更盼望主，我们能够借着下面一点时间从主的话语里面再来一同交通主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心意，好叫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念来活，乃是按照神的思想和意念来活。但愿早晨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跟随你。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人是非常的有限，不能够用有限的言语来把你的话你的心意能够说明，因此我们要需要你自己的恩典和你的大能来祝福下面的时间，让你自己解释你的话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也让我们听见主的话我们都能够里面明白，并且能够得到话语所发出来的亮光。但愿早晨你的话真是像我们脚前的灯一样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的几句话，生命记就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旷野里面经过这一段路程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有40年的时间，但其中哈很大很多半的时间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像漂流一样，有几乎有38年的时间他们在旷野里面过了一个漂流的生活。我们能够翻到民数记33章，你看一下民数记33章。33章36节。民数记33章36节啊，那里说从以寻家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然后37节说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要注意一点啊，从一开始一直到36节，就是从兰塞起行一直到36节，这里面一共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走到这民数记33章36节，这里一共是两年的时间。然后从36节到37节哈，这里面一共有38年的时间。 所以这里面其中有38年圣经上就没有记载他们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这两节36节走到37节，这里面就走了38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看从民数记33章这里记载很多很多，一站一站一站一站。但是我们发现呢，大部分都是记载前面两年所经过的和最后一段时间所经过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圣经上是没有记载的。他们那个地方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呢？那是从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那个时候开始，一直等到他们回到这个约旦河东的时候，这中间有38年。他们有38年在旷野漂流。弟兄姊妹们哈，这个为什么是38年哈？圣经上很有意思的，这里讲到38年。你有没有人记得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次主耶稣在毕士大池的旁边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那个人瘫痪了多久啊？38年。所以那个瘫子哈，在那里瘫痪了38年，那个瘫子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旷野有38年，他们在属灵的光景里面呢，是一个瘫痪。所以那38年他们没有移动，虽然他们在地上是有移动的，但是他们在属灵的那个生命里面是没有移动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没有成长。所以呢，就像那个瘫子一样，有38年坐在那毕士大池的旁边，他们没有办法在属灵的里面往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了，那这38年有没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有目的的神，他不会让一件事情发生是没有目的的。为什么会让他们经过这38年的时间，难道没有目的吗？有的。那个目的呢，就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呢。刚才我们读到生命记里面呢，至少让我们看见有三个目的。神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这38年？我想头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他们的自己。这以色列人哈，他们在西乃山下得到十诫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认为哈，他们可以守诫命。当摩西问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够守诫命的时候，他们是一口同声说我们能够守，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他们对自己是相当有把握和信心的。但是他们不认识自己。神知道以色列百姓是不能遵行律法的，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以色列人知道呢？所以需要经过这38年的时间，让显明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到底如何。所以他们经过这38年，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神不来试验我们的话，不来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的话，我们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的。我们可能认为所有神的所说的我们都能遵行，但是等到我们真正的进到那个旷野的生活当中，我们才认识我们的内心如何。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在他还没有遇到试炼以前呢，他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完全无可指责的人。然后呢，神就容许这个撒旦来试验他，他试验他以后呢，他仍然是在神面前没有向神抵挡。然后他有三个朋友来跟他辩论，三个朋友呢都说约伯一定是你有罪，要不然你怎么会临到这些事情。所以约伯记里面就记载约伯他三个朋友在辩论，你们知不知道他辩论了几章啊？ 约伯记有几章圣经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辩论？38章。38章的这个圣经都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辩论。辩论了38章以后呢，约伯才认识他自己内心如何。需要有38章的辩论，约伯到最后就知道他的内心如何。所以我们要认识哈，其实我们是不知道自己如何的，我们是不知道自己内心如何的，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一件事情以后，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也许是一个环境上的改变，也许是一个我们身体上的改变，也许是我们家庭里面的改变。当这个大的一个改变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内心到底如何。所以这是神让他们经过38年的一个目的，让以色列人的百姓认识自己内心到底如何，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在38年的生活里面，他们就知道神是供应他们的神，他们就发现这个神能够在旷野里面做他们一切的供应。从前他们在埃及里面，他们努力的工作，他们汗流满面，他们得到糊口。但是在埃及，在这个旷野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发现神就是他们的供应。神把他们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他们吃，就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然后在这40年当中呢，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所以这38年的这个旷野的生活里面，让他们真是发现耶和华是他们一切的供应。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地上有时候会遭遇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难处，或者一些好像是困难，这些事情是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供应。如果我们在地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的难处，我们就认为说我们是我们的供应，因为我在地上辛苦的工作，我在地上辛勤的做事，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供应，这都是我自己所赚来的。如果我们经过了一些难处以后，我们才认识到原来不是我们在供应自己，原来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供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所以一个人在地上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在神的面前是不谦卑的，他在神面前是骄傲的，因为他自己是自己的供应。他在生活在地上这个生活的目的呢，也是为着自己的。但是我们经过了旷野的这样的经历以后，就发现其实不是我供应我，是神在供应我。因此我在地上生活的目的乃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因为他供应我的生活。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需要38年在旷野？因为神管教他们，在旷野的里面来管教他们，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为什么他们要经过38年呢？是神要让他们能够属灵里面成长，成为神的儿子。儿子乃是要承受产业的。神对他们心里，对他们的心，对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承受产业的百姓。为了这个缘故，神要管教他们，要当他们像儿子一样。所以神对他们的管教是相当严厉的。所以这是三个原因，我们经过旷野的生活，今天同样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与他们在他们的身上的心意是相同的。神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神要让我们认识他，神要让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有一天能够像神的儿子，能够承受他的产业。所以既然如此，既然我们在这个旷野的生活 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那我们今天应当怎么样生活呢？我们应当怎么样过这个在旷野当中的日子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从民数记，神清楚的借着他话语让我们看见有三点。头一点，就是我们要被数点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他说呢，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很特别哈，只有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要进从西乃山要出发的时候，神才数点他们。他们在埃及出发以前，神没有数点他们。他们过了那个红海的时候呢，神也没有数点他们。他们甚至在西乃山的时候呢，神也没有数点他们。一直等到他们要在旷野里面要生活的时候，神才开始数点他们。为什么呢？我想是一个原因的。因为这个旷野，民数记上告诉我们，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是一个又大又可怕的旷野，而且是一个充满了征战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个旷野是又大又可怕的，又是一个充满征战的地方，那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开始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成为一支军队，他们才能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像是这个神的这个百姓当中的一份子，摆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而我们怎么样来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呢？我们不是单独的来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如果今天你和我来单独的来经过这个旷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旷野里面出来的。唯一我们可以经过这个旷野的这个方式，是我们成为一个军队，我们成为一个团体。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要过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的生活，觉得我是信神，我蒙恩得救了，然后我今天要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就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如果你是单独的来走基督徒的道路，你一定会失败的。神呢，是把我们摆在教会的当中，教会是一个团体，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团体的里面。我们过这个旷野乃是以一个团体的这样的方式来经过的。如果我们是一个人来经过的旷野的话，那就不需要数点。数点的意思乃是要让你成为在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个部分，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是一个分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观念啊，我们乃是我们与弟兄姊妹一起相连的。我们走这个旷野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好像个人的事，是一个团体的事。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是不愿意被数点的，很多神的儿女是不愿意被数点的。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呢，得到神的恩典，这是我们都要的，得到神的眷顾，这是我们都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被数点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呢？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愿意的，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被数点上了以后呢，好像我就有了责任了，是不是？是的，当你被数点以后呢，你是军队里的一份，你有责任的。因此我们不愿意被数点，我们宁可呢，过单独的基督徒的生活。有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来享受，但是有责任的时候呢，最好是别人多负一点责任。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不愿意被数点。但是在民数记里面，你会发现从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每一个人都要被数点，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从这个里面看见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不是一个单独的生活。我们前面的这个前途哈，属灵的前途，也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前途，乃是一个团体的前途。因此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哈，我们都要把自己摆在那个团体的里面，摆在军队的里面。而这个团体的这个好处呢，就是我的好处。这个团体的这个艰难呢，就是我的艰难。我要把自己要摆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而且我们必须要能够是一个征战的人。他说呢，这个20岁以上呢，能够出去打仗的。今天我们打什么仗？今天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这旷野里面是充满了征战的。那我们怎么打仗？我们今天圣徒的打仗乃是教会的祷告。今天如果教会没有祷告的话呢，就是这个教会呢是不打仗的。这个教会是不打仗的。那不打仗怎么可能透过这个经过这个旷野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经过这个旷野的话，必须是一个军队，一个军队要打仗，打仗就是教会的祷告。教会如果不在一起祷告，这个教会是个不打仗的军队，不打仗的军队是不能够经过这个旷野的。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不但是一个团体，而且我们是一个军队，而军队是要打仗的，教会的打仗就是教会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一定要被数点，成为那个军队，成为那个可以打仗的。当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能够在教会工作，神就能够为我们征战。如果教会不起来祷告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不打仗的军队，或者说不能打仗的军队。因此我们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今天既然神呼召我们，像他呼召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以后，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不是个人的。今天我们乃是生活在这个团体的当中，而且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军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当兵的。我们需要起来在教会的里面一起为神的旨意来祷告。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个教会的祷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第一点，从民数记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第二点，当这个他们要开始在旷野起行的时候啊，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他们怎么住。人很多哈，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很多人呢、在旷野要安营的时候要怎么住。这里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各归自己的道下，就是每三个支派啊，它有一个旗啊，每三个支派有一个旗，那个旗叫做道。那每一个支派呢，要安营在自己的道下。每一个族有他自己的旗，他们就在那里安营。那他们安营的方式呢，是这样的，有12个支派，那中间呢，是会幕在最中间。然后在东方呢有三个支派，南方有三个支派，西方有三个支派，那北方有三个支派。那东方呢是犹大支派、以撒加支派和西布伦支派，这是三个支派。然后南边呢是流便支派、西缅支派和加德支派。然后呢西边呢是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然后北边呢是但、亚瑟和拿弗他利。所以中间是会幕，然后呢东边有三个支派，然后西边有三个支派，南边有三个支派，北边有三个支派。所以如果你从山上来看的话呢，它刚好是成了一个十字，一个十字。是每一次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呢，他们在安营在那旷野里面，你从山上去看的话呢，就是一个十字。这个会幕哈，摆在那个中间，在会幕里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每次提到那个会幕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是一个见证的帐幕，在这个见证的帐幕，这个字见证呢出现了12次，这个帐幕是跟见证有关系的，那个帐幕来叫见证的帐幕。 所以当那个先知巴兰的时候啊，你们在民数记后面的时候，24章的时候，那个先知巴兰，米甸人叫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到山上一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安营的情形呢，他说啊，你的帐幕，雅各啊，你的帐幕是何等的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是何等的华丽。所以当那个巴兰看见以色列人的时候，在旷野安营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安营的情形啊，他里面就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因为以色列人的生活有一个中心的。以色列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那个活的中心是那个帐幕，那个生活的中心就是见证。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从民数记里面所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旷野的生活有没有中心，那个中心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没有中心啊？我想我们的生活都有中心的，但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不是神的见证，那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生活的中心啊，其实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我们仔细的思想一下啊，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仔细的来思想一下，诚诚实实的来自己来思考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你诚实的话，也有些人如果你仔细的来思想来考虑这件事情的话，你不得不承认你生活的中心是你的工作。如果你诚实的话，自己在自己神面前来思考我的生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有些人生活的中心是他的工作，还有一些人生活的中心是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有一些人呢，生活的中心呢是将来的安稳。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来思考的话呢，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这是每天霸占我们思想最多的那件事情。也许我们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心是孩子，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我们生活中心就转到我们的工作上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的中心转到我们的未来，等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呢，生活的中心转到身体的健康。那个中心在改，但是从来那个生活的中心不是神的见证。所以那个不是民数记让我们看见的，民数记让我们看见每一天他们安营的时候是会幕在他们的中心，不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在生活的中心，乃是会幕神的见证在他们的中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我们真的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教导孩子是有一个秘诀的，要能够在主的里面要教养孩子是有一个秘诀的，那个秘诀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教导孩子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和失败，就是让他知道说他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虽然你不需要跟他讲他是中心，但是他知道他是生活的中心，他知道他是生活的中心，所以这个孩子在以后长大的时候呢，在教养上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因为他是你生活的中心，他永远都要是你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能够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原来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那你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你就找到了那个秘诀了。因为最至终啊，一个最成功的父母，就是到最后能够让他的孩子 以神的见证为他生活的中心。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被神带到这个程度啊，你就放心了。你可以放心，他在这个他的生活里面，他不会让你担心的。他从此以后不会让你担心的。如果他认识生活的中心乃是神的见证，如果他不认识这件事情，他认为他是你的生活的中心，那他生活的中心也是他自己。那这个孩子哈，你担心是担心不完的。你有很多很多事情要为他担心，而且那个事情，一件事情就有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自己是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同心来教导我们中间的孩子，他们不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他们以耶稣的见证为生活的中心，这样我们的这个教养孩子一定成功的。我们刚才讲到这有四个部分哈，东边是以犹大支派为首，那犹大支派他的道呢就是一个狮子，他的一个旗呢就是狮子，犹大支派是狮子。然后呢南边呢南边是流便支派为首，流便支派的那个旗子是一个人。然后西边呢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的它的旗呢是一个牛，北边呢是但支派，但支派的旗子呢是一个老鹰。所以你从东边来看的话呢，你就看到那个狮子；你从南边来看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人；你从西边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那只牛；你从北边往来看的时候呢，你看到一只老鹰。弟兄姊妹，这四个方向让我们看见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东边来看呢，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君王的身份，是马太福音。你从南边来看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我们主耶稣是一个人子，是路加福音。你从西边来看呢，我们的主呢是一个神的一个忠实的仆人，这是马可福音。你从北边来看呢，我们的主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约翰福音。所以这四个旗啊，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生命的四个方面。虽然当时这个犹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的旗让我们今天看见，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中心是要让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中心呢。无论我们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公司我们上班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生意也好，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活是要让人看见我们以后就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这样我们在地上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见证为中心。这个见证，神把这个见证交给了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肩膀上是有一个托付的。今天我们的肩膀上所托付的，不是我将来孩子要去哪里读书，那个不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今天肩膀上所托付的，也不是我将来在这个地上要怎么样的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地上我一个托付，就是是不是人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认识耶稣是谁，这是我们身上的托付，这叫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中心乃是为耶稣来做见证。这是第二。第一个，我们需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第二，我们生活的中心乃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第三，我们就发现在旷野生活，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乃是跟随那个云柱和火柱的引导。在白天的时候呢，他们有那个云柱，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有那个火柱。 这个云柱代表什么？这个云柱，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个云柱就代表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当摩西在会幕的时候呢，那个云柱就降下来，就在会幕的前面，然后耶和华就与摩西说话。所以每一次耶和华与摩西说话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云柱就来了。所以那个云柱呢，就代表耶和华的同在。所以诗篇里面就说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个云柱在旷野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当云柱出现的时候，就表示神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教会里面好多事哈，教会里面好多服事啊，太多了。但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每一个服事都有人做，也不是说每一个服事都有很多人做，也不是每一个服事都有很多人都做得很好。这个不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云柱在我们的中间。不管我们侍奉有多少，有侍奉有多成功，如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云柱不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聚集是枉然的。因为神如果不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聚集是枉然的。因为摩西曾经这样说了，他说啊，他这是他的祷告，他说你要使我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吗？换一句话说，摩西说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万民的唯一的差别在哪里？那个差别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如果耶和华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们就与万民没有差别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与地上万民的差别在哪里？也许你可以想到很多别的差别，我们聚会他们不聚会，我们唱诗他们不唱诗啊。当然那都是区别哈，但是那个不是重要的区别，那个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与地上的万民不同？那是云柱在我们当中，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因此我们在地上要注意一件事情，不是注意说我们人多人少，不是注重我们钱多钱少，不是，也不是注重我们的这个建筑和设备是不是完善，也不是看我们服事上是不是很有进步，不是的。唯一最重要的一件事，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只要有主同在，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如果没有主的同在，其他的都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呢，看见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是不是有那个云柱在我们的当中。云柱不单是代表神的同在，云柱还有另外一个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云柱和火柱代表耶和华的引导。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旷野里面走路和在其他的地方走路不一样的。在旷野里面是没有马路的，是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也没有这个路标的。所以那你在旷野里面怎么走路呢？这么多人怎么在旷野里面往前呢？这个云柱和火柱是神的引导，有引导才能有跟随。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跟随主，但是没有引导啊！你没有引导怎么跟随？你说我要跟随主，你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云柱就是引导，要有引导，然后才有跟随。今天在地上，我们实在也觉得我们是活在旷野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往东还往西。我们在孩子上的那个教养，我们需要引导。在我们工作上，我们也需要神的引导；在我们侍奉上，需要神的引导。 但是我们需要有神的引导，而不是人的智慧来引导我们。因此我们要知道，神有云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乃是要顺服这个神的引导。如果我们在旷野里面失去了这个云的云柱和火柱的话，就不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有三件事情，从民数记里面看见三个功课。第一个，我们不是单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生活不要单独，我们和弟兄姊妹是完全有关系的，我们是团体里面的。不但我们是这团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是要打仗的，基督徒的打仗是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地上一定要重视教会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是我们的征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生活要有中心啊，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我们的中心在哪里？我们教会一起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的中心在哪里？那个中心，如果我们认识民数记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要让在周围的人看见，这里有一群弟兄姊妹，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侍奉当中，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如果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地上应当有的生活。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常常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云柱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常常彼此要提醒，云柱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同在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如果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安息。如果神的同在不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起来祷告，彼此劝勉，让神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按照云柱火柱的这个引导，来在我们地上来做我们的许多重要的一些决定，乃是根据神的引导。但是我们发现哈，到了民数记最后的时候，当他们走完了38年又回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呢，神又叫他们再数一遍啊。民数记里面数了两次啊，第一次数，然后呢走完以后又数一遍，然后重新又再数一遍。你会发现很奇怪哈，第二次数的跟第一次数的总数呢差不多的，第二次数的人数跟第一次差的很少，差不多的。但是这第二次的人啊，和第一次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呢。你知道有几个人是被数两次的吗？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是第一次数的时候也在，第二次数的时候在。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只有这两个人被数了两次。那其他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其他人全在旷野里面倒闭了。所以这第二次被数的都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第二个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不成功，走不出旷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在哪里？这原因我们发现哈，在民数记后面，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读到民数记32章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快到已经要过约旦河了。这有两个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这两个支派呢，神特别祝福他们，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牲畜啊，这两个支派牲畜很多。所以他们看到在约旦河东边那一块地哈，叫摩押的平原。啊，那一块地很好，那一块地啊，那个草非常的多啊，所以他们觉得，哎，这块地非常好啊，我们牛羊这么多哈，这里有一块地这么多的草，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定居在这里，那我们的牛羊不是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喂养吗？啊，所以他们就去跟摩西讲了，他说摩西啊，你就把这个地赐给我们好了，约旦河东的地赐给我们好了，我们不过去了，你们过去好了，我们就在这了。当然那个约书亚没有答应呢，约书亚说不行呢，我们要过去要全部一起过去的。后来他们就妥协了，就是你们 打仗的人跟我们过去，等我们打胜了以后呢，你们再回来。就他们就决定就是这样，所以到最后呢，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东的，没有进迦南地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流便和迦得支派他们的心中哈，他们的那个深处比神的应许还更重要。他们有很多牲畜，所以呢，他们生活的中心啊，是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是神的恩典，他们生活的中心不是神，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给他们很多的牲畜，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就在那个神给他们的恩典上面，就是那些牲畜。虽然在外面他们支搭帐篷的时候呢，会幕呢是他们的中心，但是那是外面的，在外表的里面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在内心的里面呢，他们是以神的恩典和恩赐为中心的。所以他们乃是一般人到神面前为的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为着神的。这差别好像很小哈，但是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大到一个程度呢，他们最后没有过约旦河，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心乃是从神得到恩典，他们的中心是那些牲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仇敌给我们的一个陷阱，一个试探，这是仇敌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试探。那个试探就是，你到底是为神而活呢，还是为神的恩典而活？你是为神而活呢，还是为神的赏赐而活？很可惜啊，那流便和迦得他们的心啊，乃是在神的赏赐的上面，乃是在神给他们的牲畜的上面，因此他们宁可留在约旦河东为着他们的牲畜。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生活上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许没有很多的牲畜，但是凡是比耶稣基督见证更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牲畜。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把耶稣的见证当作我们的生活的中心？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牲畜。我们是不是为了那个牲畜的缘故呢，也不进迦南地？所以流便和迦得之败，我们如果从里面来看的话，他们乃是为他们的牲畜而活的。因此雅谢和基列是他们的家，因为那是他们牲畜所需要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见证真是我们的中心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的家。如果神的见证不是我们的中心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我记得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说，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非我家，这样有诗歌这样告诉我们，唱这首诗歌的人表示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他们的中心，所以这世界就不是我们的家，这摩押的平原不是我们的家，只有迦南地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感谢神哈，从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的确能够看见许多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应该有的亮光啊，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可以征战的军队，我们必须要重视教会的征战的祷告，我们必须要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必须要注重那个云柱和火柱在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带领和它的地位，好像我们在地上哈，不但是在我们的观念和知识上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的实际也真的是过着一个为神而活的生活。但愿主能够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用民数记来交通一下关于在旷野的生活。如果神许可的话呢，下一个主日我们继续看民数记，那我们要交通在旷野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侍奉，如何来侍奉。我们在地上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生活，一个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生活和侍奉的这个重要的原则都在民数记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下一个主日继续交通在旷野里面应该有的侍奉。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对吧？今天在你的家中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生活，是吧？这些话这都是我们脚前的灯，都是我们路上的光。但愿今天早晨这个光能够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主，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中心，生活中心不是耶稣，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吧？也求你来感动我们，是吧？让我们不但外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里面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是吧？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就我们容易被许多的事情所霸占，就我们也求你兴起一般人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这里借着祷告让你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也求你主，让我们所注重的是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在凡事，在大事，在小事上，我们都寻求主的引导，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谢谢你，我们感谢早晨给我们一点时间来交通你的话。但愿你的话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不断的说话。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